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长谈，我是 Joyce。
大家好，我是 Seiko。
好，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同性恋。这是一个有些敏感，但确实也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和不解的问题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标签背后对应着哪些思维的套路。
对，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探索，我们能够共同发现真相。
那关于这个话题 Seiko， 首先在你脑海当中浮现的是什么呢？
听到这仨字儿，或者说听到这六个字，同性恋异性恋，在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我们脑海的套路太多太多太多了，把原本那么简单的生活弄得如此如此的复杂。我们可曾问过自己，自己真的属于同性恋或者异性恋群体吗？那个群体在哪里？是遍及在全球各地，还是只在你的脑海里？你要归属于哪个群体重要吗？同性恋、异性恋究竟是两类人，还是两个词？你看，人类总爱做划分，制造你我，制造各种对立。这里人类依然没有放过他，弄出一个同性恋、异性恋的群体，一个对立，好像我不得不选一个。基于这两个词语，它所对应的画面是完全相反的、对立的。那这种分裂就制造了精神矛盾、精神冲突。基于这两个词语，我们积累了太多的反应，太多的情绪，太多的这种矛盾的能量，相悖的能量。咱们一块去看一看这六个字它对应的是什么。咱们既不说它好，也不说它不好，评判没有意义。评判永远只在闲话里面去制造新的划分，对吧？对吧？判断它只是增加了一条新的回路，让你转起来，陷进去。于是你跟这个世界就分裂了，分割了。当我们人完全陷入这样一种同性恋、异性恋的这种对立的状态的时候，我们就失去了看清本质、看清现实的能力。因为人整个就被这种对立所劫持，被这种对立所带来的反应所劫持着。那你就看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。所以当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，我想我们的部分听众可能属于这个所谓的少数群体。但我们能否先不把自己标签打上这个标签，咱们先看一看，看看我们整个人类关系存在哪些套路，看看我们能否跳出这样一个思维回路、套路这种对立分裂中，看看我们能否自在的生活。什么时候才能自在的生活呢？当你能做你自己的时候，你才能自在。但可惜的是，如果你在给自己贴标签，那你就不能做你自己，那你也不能自在的生活。所以咱们首先要看我们能否完全停止这种贴标签的行为。不贴标， 做你自己。之所以会出现同性恋这样一个标签，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异性恋的标签。这个标签我们从上千年前好多代之前的人传承过来的，无论在东方社会还是在西方社会，在所谓的婚姻中都是一男一女，偶尔出现过一夫多妻制，但整个世界的社会习俗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一男一女。当然你看，在不同的文化里面还有不同的定义，还有一夫多妻的，比如说在一些中东文化里面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从生物本能上来讲，要生殖要繁衍，那的确需要异性在一起才能产生下一代，这是大多数生物的一个准则，对吧？大多数生物，很多生物也可以同性繁殖，雌雄同体，但对于大多数高等动物，比如说灵长类的，甚至鸟类啊、爬行类，都是雌雄生殖需要，发生这种性的行为来产生下一代。但你看人类的关系可比这远远复杂。在中国文化里面，传宗接代依然是一个非常强的底层文化的一部分。这种底层对生殖的崇拜决定了在东方社会，特别在中国，这种异性在一起它有一个非常强的文化根基。我们需要看到的是，人类的关系它不是动物那种异性之间生殖那么简单，人类的关系涉及了太多太多的想法层面。通过想法，我们构建了人类关系如此复杂的形式，比如说婚姻。
你看大自然当中，两只喜鹊在一起哈，或者两只企鹅在一起，也不需要领证，也不需要那什么的，就是在一起就可以了。
人类还得领个证，表明你们俩在一起。异性之间有个证，同性之间也想有个证。有个证，就能得到社会认可吗？大家需要观察到人类这种虚伪的一面，观察到这种人类，这种正式场合一个样，背后另外一个样。这我们暂且不谈，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人类关系它的这种复杂程度，咱们一一去看一下。
其实你看大家为什么会有同性恋这个词呢？那你比如说别人都是对异性有一种心动、喜欢、爱慕的感觉，但是我看到同性，我感觉我也有这种感觉。那这个时候我就和周围的人大部分人不太一样，这时候心里肯定会有一些困惑呀、纠结呀。
什么是喜欢？喜欢一个人和喜欢一个物品有差别吗？我喜欢一部手机和我喜欢一个人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吗？什么是喜欢？
说到喜欢，这里好像有一点想要占有的感觉。 就是特喜欢，特别中意。紧接着呢，其实也是很想很想拥有。
你看，我们可以这么简单去描述一下这样一个所谓的喜欢的过程。首先你得看到它，看到不光是眼睛看到，可能也闻到了，也听到了，简称看到，然后你去触碰它。这个触未必是直接接触，未必是肌肤接触，也可以是一种交流啊，各种接触，然后进而产生一种欲望，想要。你看看，当我们谈到喜欢的时候，里面有没有一种占有欲？这种触碰，这种接触，连生了好多的想象、画面。这个画面给你带来一种精神的刺激，或者说你对这个画面有反应，一种啊特别愉悦、想要拥有的感觉，然后产生这种所谓的心动、心潮澎湃，进而想要占有，美其名曰咱俩处关系吧。你看，喜欢这样一个动作，无论是喜欢一个人还是一个事物，它对应的都是一个画面或者一些画面所带来的反应。
那为什么不同的人对不同的画面有反应呢？有些人就是对异性的画面有反应，那有些人对同性的画面有反应，或者说是有些人对这样的东西有反应，有些人对那样的东西有反应。
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观察一下，我们神经元的活动是非常随机的，它在我们各种的这种内在因素下以及各种的外在因素下，它会形成不同的反应，意味着不同的喜好，
就是随机的、自然形成的，
有非常强的随机性，也有很强的环境因素，也有很非常强的内在因素。我们能否去看到这一点？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，而不去做任何评判。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遵循着这种一男一女的生活方式，组建家庭。但人的真实喜好是怎样的？我不知道。咱们回到人类关系上，异性恋之间，比方说，所谓的异性恋，这个喜欢完全是基于这个画面来产生的一种反应，一种好感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人好知，面好知，因为你能看到，你能观察到，心不好知。大多数时候，我们人总会被外表所吸引，也就是那个画面，对不对？我们通过画面产生一种喜好，并对这个画面产生执着。哎呀，我长期喜欢那个人，因为你长期喜欢那个画面，实际的人在变。当你跟那个人接触一段时间之后，可能你那个画面就改变了，你的这种喜好也就变化了。我想每个人都有感受，特别是这些已经在婚姻生活里面打拼多年的人。所以你看，在这种异性的婚姻里面，你不得不说它是个形式。丈夫对妻子有一个形象，有一个期待。在中国文化里面，我想这种期待大家都知道是什么。特别在一些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这种文化。同样，妻子对丈夫也有期待。 说白了，丈夫对妻子有一个画面，妻子对丈夫有个画面，嗯，这画面不错，这两个画面可以在一起，行，咱们结婚吧。这两个画面为什么不错？嗯，门当户对。门当户对是个画面，对不对，列位？嗯，可以经济联姻，政治联姻。总之是各种其他关系掺进来，来促成这一个婚姻的形式。我们需要扪心自问，里面真的有爱吗？有多少爱？它究竟是两个人的关系，还是两个画面之间的关系？
那这个对于我们理解所谓同性恋的困惑有什么帮助呢？
我们需要看看异性恋这样一个套路。我想同性恋的这个群体，这个套路是跟异性恋是类似的。
哦，意思就是说，这种同性之间的爱，大部分同性之间所谓的这个爱情，也是对彼此画面的一个反应。
对。
只不过是呢，这个画面是同性，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是异性。
没错。而这个画面变得极其重要，是因为异性之间的画面，它是中国文化社会规范的一部分。
对呀、啊，那你看，异性之间结婚的这个画面特别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，那如果一个人对同性的话没有反应，那这个时候就显得很另类，觉得自己是一个少数群体，有可能会被这种整个大群体去排斥，会有一种深度的不安全感。
没错，你看，在这种社会规范的这种影响下，很容易觉得自己是属于少数人，很容易感到被排斥、被隔绝。单纯去解决这些心理困境，每个人只能帮助自己来解决。怎么解决呢？那你就要看清这一切，看清整个想法的构架，整个社会想法的构架，看清你自己的想法的构架。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，我们能否先看看自己，调整自己，不活在幻想中，可以吗？不活在画面中，不活在幻想中，活在现实中，能做到吗？这个话不是对那些少数群体人说的，不光是对少数群体人说的，而是对所有人说。
就是先看清自信，就当看清之后，可能那些困惑就消失了。
无论这个社会怎么样，我们所想象的社会永远是在我们的脑海里面，永远是一个想法的集合，永远是你对那些想法的反应，在脑海里面反过来作用于你。当我们看清了基于想法所构成的这种人类关系，看清楚人类关系这种荒谬之处，我们来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，能否不让自己生活在这些幻想中。
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畅谈的第一部分，下期咱们接着聊。
好。